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以一个特别轻松的心态啊，来录这么一期节目啊，快了啊，就没几天了，很快就会出结果了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啊！所以说，我现在的心情呀，很放松，之前的种种焦虑啊，之前的种种担忧啊，这过去这48小时所发生的事情啊，我也是看明白了啊。这个在战略层面，川普呀是大局已定了，咱们呢也终于可以啊睡个安稳觉，然后呢喝个小酒了啊。我那个酒呢，过几天啊，等到大局已定了以后我再开啊，现在还没到开酒的时候啊。今天我这个心情呢是非常的轻松啊。刚刚看推特，有人发了一个鲸鱼捕食的这么一个小视频啊，就鲸鱼它张大了嘴巴，然后一网打尽啊，把那些鱼全都吃到肚子里去。这不是川普他在做的事情吗？不到最后一刻那是不出手的，哎，把那个鱼啊全部都吃到肚子里啊。现在这个拍竿沼泽呢，也是到这么一步啊，先让他们闹腾，先让他们嚣张，哎，然后呢再一网打尽。咱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吧，简短的回顾啊。在1月6日，不是说爱国者还是什么暴徒啊进入国会山嘛，然后川普就说啊谴责那些暴徒，很多人就愤愤不平啊，川普你这是认输了吗？川普你这是在谴责我们吗？你这是在伤我们的心呢？有很多人心里想，我们明明是爱国者，明明是为了守卫宪法，我们才走上华盛顿 DC， 我们才进入国会山。其实呢，其实川普口中的谴责暴徒呀，仅仅是谴责暴徒。哪些是暴徒？就是说闯进国会山里面去破坏秩序的，去搬东西的，然后去故意制造骚乱的，这是暴徒，这是川普他所谴责的对象。那么还有很多人进入国会呢，他们是以这种散步的心态进去之后呢遵守秩序，有垃圾呢也清理垃圾，他们也是被别人给引进去的。有很多人进入国会，他们也是不明真相的这个群众嘛，他们进去之后呢也是合个影之后就出来了。对于这些合理飞的人呢，他就不是暴徒。所以说川普他谴责暴徒，这是一语双关，看你怎么去理解，你是不是暴徒呢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很多人因为这个信息啊，觉得川普啊输了，川普他释放了一个不好的信号，实际上这是一语双关。而且川普随后也放出消息，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待在家里面啊，不要去参与集会啊，不要去参与一些有风险的事情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那就是告诉大家，在未来的几天，任何集会啊都有可能是安迪法黑名贵，他们挖的坑，他们设置好的圈套，你一上街他就给你冠一个暴徒的罪名。那媒体是谁控制的呀？媒体那是克林顿家族他们控制的媒体啊，他们说你是暴徒，那么 你就是暴徒了，你洗不清了呀。而且最近这几天在美国确实是不太平啊，动不动这个人没了，动不动那个人没了。有的人呢是在国会里面啊，是翻看了佩洛西的笔记本电脑，结果就被自杀了。有的人呢还因为跟希拉里的关系不错，这就说明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是不太平，美国不太平啊。最安全的方式呢就是待在家里，哪都不去。这言下之意就是说，美国的宪法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全民上街来守护的时候。川普手里他有王牌，川普他背后是军方的支持，他可以通过这种军方的手段，通过合法的手段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啊，而不是说要通过一场这个全民上街的政变来去推翻另外一个政变。这个不是川普的初衷啊。之所以呼吁美国人不要上街，那是因为川普他手里有王牌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些主流媒体啊，下流媒体总是说错啊，他们还是在鼓吹啊拜登入职啊，拜登啊当总统，还是在带这些风向。那些主党的支持者们还是口口声声说川普呀破坏民主，说川普呀撕裂美国，跟他们说1000到10000，他们就是不信。那么到现在呢，我也不去试图说服他们了，一切都将会大白天下，不差这几天了。我现在我也懒得去说，这证据那证据了，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了，再等几天吧，再等几天啊，这些证据啊，真的是海量的证据啊，那会铺天盖地而来。到时候那些主党的支持者就会发现啊，自己被欺骗了，因为那些主党的支持者呀，确实有很多呢，他们是一些善良的人啊，但是同时，他们也是一群愚蠢的人，你跟他说什么道理都没用，他们被这个媒体洗脑洗得太久了。你看看国内那些被新闻联播洗脑的人，你跟他讲道理讲得通吗？讲不通。 那怎么办？那只有说通过美国的军队，他们守卫宪法，他们以雷霆之势重新的使美国走上正轨，重新的让媒体作为一个公正客观的媒体，然后再通过这些媒体把那些真正的犯罪证据啊，海量的天量的犯罪证据啊，然后密集的给放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些主党的支持者，那些善良的人啊，或许就清醒了啊。现在这没几天了，我也就不去讲这些证据不证据的事情了啊，没什么意义了。那些人支持拜登就去继续支持拜登吧啊。美国经过这么一次大手术啊，那么在未来的几年啊，将会开启一个大觉醒的时代啊，不仅是在美国，而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开启一个大觉醒。什么大觉醒？那就是要让人们都明白，这个左派的政府啊，他控制人民控制的太久了。你从哪一个环节就能够看出来了？你就从这个税收这一块，你就能够看出来，这个税收动不动就飙到30%、40%、50%的税。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可以从老百姓手中收这么多的税的。现在不管你再去反对川普啊，再去支持主党，在未来的几年真正开始减税的时候，你落得实惠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领食品券、领失业金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呢，你才会发现啊，原来川普他是对的。为什么说这段时间啊，我明明我正在欧洲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关注美国的大选呢？因为美国的大选它跟这个世界的命运呀、是息息的相关。现在在西方国家，那是左派政党他们把持朝政啊，他们现在是以疫情为理由啊，去控制人们的生活，来掩饰自己执政的无能啊。其实在欧洲很多国家呀是有那个右派政党的，但是右派政党就是很难上台。那么决定这些欧洲的右派政党是否能够上台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那么就是美国的政府它是一个左派的政府还是一个右派的政府。如果是川普他继续执政的话，那么将会影响欧洲那些右翼的政党，以刺激他们崛起啊。你比方说西班牙的声音党啊，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不下五次了啊，五次以上了啊，它是一个右派的政党。这个政党几个台面人物啊，就是跟川普的关系是很好，现在在国会里面已经占据了非常多的席位，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执政党，还是一个在野党。那么在下一次西班牙的国会选举里面，能不能成为一个多数的执政党呢？那么就取决这一次美国是不是共和党执政，是不是川普执政，是不是保守派，是不是右派执政。如果说在美国确定的是川普连任的话，那么将会影响欧洲的政治，欧洲的右翼政党也会崛起。那么右翼政党成为了执政党之后，他会采取哪些执政措施呢？那么第一个就是减税啊，哎，给我们这些纳税人减负担呐、这就是跟我们这些纳税人啊，跟我们这种利益啊是息息相关的了。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这么去关心美国的政治，为什么这么希望川普去连任。如果川普连任的话，迟早在西班牙也会减税。西班牙它现在是一个实践社会主义国家呀，这也关系到所有海外华人的命运。海外华人是一个非常勤劳的群体啊，先不管这个意识形态层面啊是挺共还是反共，先不谈这个。海外的华人很多都是那些勤勤恳恳的，靠着劳动去生活的，去讨生活的。在海外你见过华人的乞丐吗？没有吧，我是没见过。华人呢他是很聪明的，他们都是靠着双手去讨生活的，特别是有这么多做生意的，开酒吧的，开饭店的，他们经常跟我说呀，税太高了，税太高了，想要减税怎么办？想要减税就支持所在国家的右翼政党，他们会减税。这些右翼政党上台的前提呢，是美国川普要连任，这是一个前提，这是跟所有的纳税人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，明白了吧？大觉醒的时代呢就要来临了啊！目前这个沼泽呀正在抽水啊，这个冰山呀已经开始逐步的浮现出来了。我之前我总是说这个数字呀是95%，到现在呢还是70%、50%还是多少？反正快了啊！坦白讲，前段时间啊确实是有过这种动摇，有过怀疑啊。很多朋友呢也是跟我留言，哎，川普输定了，川普输定了。但是我们始终都忽略了一个事实，就是说，川普他比我们智商都高，川普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。川普他说了，如果说我竞选总统，我一定会赢，如果我赢不了的话，我就不去竞选总统。这是川普他在兑现他的承诺呀。川普说他要去排干沼泽，如果说他手里没有足够的筹码，他敢说这句话吗？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忽略的一个事情啊，就是说被那些所谓的那些下流媒体啊，他们那些信息啊铺天盖地而来，他试图影响那些川普的支持者。 直到现在你去那些所谓的下流媒体他们的官方网站你去看一看啊，还是一股脑的说这个权力交接呀，拜登上台呀，啊，请谁来庆祝啊， Lady Gaga 是吧，还要上台献唱， Lady Gaga 还要在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，啊，还要献唱。我一看到这我就想了，你对得起皇后乐队吗？你这个 Lady Gaga 这个名字不就是源于皇后乐队的那一首 Radio Gaga 吗？是吧，皇后乐队所体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积极向上给人力量的这些音乐，没想到到了 Lady Gaga 这里啊，他竟然成为了一个左派，对得起皇后乐队吗？话题聊到这里呢就有点闲扯淡了啊。所有的阴霾啊终将过去啊，世界将迎来一个大觉醒的时代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。没几天了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没几天了，所有的一切一切终将真相大白，好吧，就先聊到这里。